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中共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早在担任商务部长的期间呢，就被海外的十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告上了法庭。那目前中国大陆对薄熙来的庭审大戏刚刚落下帷幕，加拿大对薄熙来的诉讼聆讯9月9号将正式启动。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早前薄熙来被控诉时不敢应诉，中共为他委派了辩护人。现在薄熙来已经沦为中共的阶下囚，那在这种的情形下，中共是否会继续为薄熙来辩护，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就此我们连线采访了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起诉的法律顾问。
来自控方的消息，加拿大安省最高法院将于下周9号聆讯薄熙来案。薄熙来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被旅居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金荣以酷刑罪告上安省最高法院。金荣介绍，2000年他当时只有20岁，在大连师范大学读一年级，因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17天，后来又因为五一敏感日被关在大连戒毒所一个月，受到靠地环等酷刑迫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他亲眼见到法轮功学员被群殴，绝食后被野蛮灌食。他透露，一位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灌食时，他们把插管插到胃里，导致这位法轮功学员死亡。而薄熙来就是时任的大连市市长。
那就薄熙来加拿大诉讼开启一案呢，我们请到了参与此案起诉的法律顾问李卓夫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基本的情况。您好，李卓夫先生，关于薄熙来的被诉讼以酷刑罪在加拿大被告上法庭，那这是怎么回事？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小天你好啊，事情是这样的，2005年的9月，薄熙来随代表团来加拿大访问。薄熙来呢是当初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其中重要的一个打手之一，他实际真正的罪行呢就是残酷的迫害和谋杀法轮功学员，反人类罪。当时呢，我们法轮功学员知道他来了呢，马上呢就启动了这个起诉他的案子。当他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不敢来了，所以在代表团的名字上他也被拿掉了。但是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呢，被起诉的人我们必须把案子送到被起诉的人手里。那么当时呢，2007年的5月份，他再一次来加拿大访问，在渥太华的下榻的那个酒店里，我们法轮功学员成功的将起诉状呢送到他的手里，所以这个案子呢在2007年5月以后呢就是正式启动了。那么今年这个案子就是2013年的9月9号正式呢开始上庭，经过了8年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就是法庭呢，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呢，把起诉薄熙来案子呢定在了9月9号开始，就是这样。
我们还邀请到了当事人，这个案件的原告，现居加拿大、来自大连的法轮功学员金荣女士。您好，金荣女士，请问您当时为什么要把薄熙来告上法庭呢？
起诉薄熙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那个中国大陆大连受到迫害之后呢，也知道辽宁省是那个迫害最严重的一个地方。薄熙来他是一个就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这么一个元凶，在国内呢当然也没有机会去起诉他了。那在国外呢，经过和同修一起商量，能不能把这个案子正式在法庭上给立案。正好2007年呢，就听说薄熙来作为一个商务部长要来加拿大，这时候呢就觉得已经挺成熟了，就想把这个案子正式给立起来。
那据我们了解呢，当时薄熙来不敢来加拿大应诉，中共派出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作为第三方的干预者来加拿大为薄熙来辩护。那金荣女士，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中共他是还是要自己的脸面，他是想维护这个中共，而薄熙来呢，器官移植，他也代表了中共的本质。所以呢，他当然派个人要给薄熙来辩护，其实他不是辩护薄熙来，而是辩护他的中共的恶行。
在中国大陆刚刚结束的博案庭审期间，薄熙来出乎意料地推翻了所有的指控。那当时呢，中共喉舌一边倒地指责薄熙来。那面对目前的局势，李卓夫先生，请您分析一下薄熙来是否会出庭？如果他不出庭，中共是否还会愿意为他出庭辩护呢？
中国呢，已经派了一个全中华律师协会的代表到这边来，请了当地律师替他来辩护。中共继续在辩护，这就是这件案子最蹊跷的事情。在国内呢，中共在审判他；在国外呢，中共在替他辩护。在国外替他辩护的呢， 是因为国外呢是审判了他真正的罪行，这是中共最怕的，而在国内呢是因为他内斗呢把他扳倒了呢，表面上是审判他一个人，实际上呢是审判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中共本身一个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所以当然呢中共要派出了他们的人呢要照样对他呢进行辩护啊，目的呢就是还是替他们对破坏法轮功的一些罪行所掩盖嘛，想逃脱这样的罪行。所以呢加拿大的法庭是对中共所迫害法轮功罪行的真正的审判。
中共以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三宗罪名起诉薄熙来，而海外呢却以酷刑罪起诉他。请问文昭先生，这两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中共对薄熙来的起诉真正目的是为了掩盖真相，它不是为了揭露真相，它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权力斗争。薄熙来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需要给他安处一个罪名，然后把他清除出权力圈子，但与此同时不能揭露出薄熙来最主要的罪行，因为揭露出最主要的罪行它涉及到整个中共体制，那需要把整个中共体制赔进去为这个事情负责。而在海外所起诉这个薄熙来是起诉他最主要的罪行。
据海外媒体报道，薄熙来在任职辽宁省省长期间投资10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仅沈阳马三甲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在2003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酷刑虐待。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马三甲劳动教养院解教大会上说，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从目前披露出来的资料显示，沈阳大北监狱所有监区和医院均设有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密室和特殊刑具，除了毒打、电击、绑死人床、精神折磨等手段外，狱警还强制给法轮功学员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导致多名学员被迫害致疯致残。追查国际收集了大量中共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其中包括一名当时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的证人的录音。这名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一位3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全过程。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引用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中的证据说，薄熙来在1999年到2001年任大连市长，2001年到2004年任辽宁省省长，在任职的年度之内，据我们的女证人说，有2000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被手术摘取。此外，去年王博事件爆出博古开来是大连人体标本尸体买卖和人体器官买卖生意黑幕的参与者，在金融财力管理上、海内外网络宣传上、在打通进出口尸体买卖、器官海外需求者付款管理上，博古开来都是主要策划、执行者和联络人。近来薄熙来、博古开来、王立军深度参与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制作人体标本的罪恶受到国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谴责。据不完全统计，薄熙来因血腥迫害法轮功，目前被海外10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其中澳洲法院2007年宣判薄熙来酷刑罪成立。此次中共将如何继续为薄熙来辩护，各界将继续予以关注。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采访报道。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中国正在被审判，而他因酷刑虐待法轮功学员被加拿大公民告上法庭的民事诉讼案，9月9日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安省高等法院开庭。这也是外国政府官员因为实施酷刑而成为被告的案子第一次在加拿大进入了审判阶段。不过星期一的聆讯由于司法程序上的问题而推后到星期二继续审理。
星期一下午，法轮功学员现在已经是加拿大公民的原告金荣，在律师 Garvin McGrath 的陪同下来到安省民事法庭。庭上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加拿大律师和代表金融的律师 McGrath 在应该先就薄熙来作为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有豁免权的问题进行辩论，还是应该先由原告金融进行陈述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法官 Elizabeth Stewart 在听取双方律师意见大约半个小时后决定休庭，并宣布星期二早晨重新开庭后双方律师继续辩论庭审程序。原告金融是大连人， 他在2000年在大连师范大学读书期间，由于修炼法轮功去北京上访而被关押，在大连的姚家看守所经历了酷刑折磨。而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积极推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5年9月，定居加拿大的金荣向安省法庭提起诉讼。2007年5月，诉状被递交到了出访渥太华的薄熙来手中，而正式立案。在周一的庭审中，由于旁听的公众太多，很多人只能站在法庭内，法官决定周二的庭审将换成大房间。新唐人记者史清，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已经在中国成为阶下囚的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目前在加拿大也成为审判的被告。9月10号，法轮功学员金荣控告薄熙来的民事诉讼案进入审判的第二天，超过50人旁听，并且有法轮功学员在庭外打横幅支持。请看记者的报道。
33岁的金荣现在是加拿大的一名注册会计师。2000年，正在大连读大学的金荣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同时遭受酷刑迫害。薄熙来正是当时的大连市长。金荣留学到加拿大后，于2005年将薄熙来告上了安省最高法院。
我总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因为等了他这个案子判决已经等了八年多了。
薄熙来当然没有应诉，而是借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为其争取作为中国政府官员而在该案中享有豁免权。2010年，安省高院批准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干预者身份。著名国际人权律师 David Matus 是金荣的代表律师之一。
We're going to try to limit the scope of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intervener so the intervener doesn't talk about evidence.
周二，在听取了双方律师各自的观点后，法官决定星期三先就薄熙来是否享有豁免权的问题进行辩论，而辩论的焦点将是薄熙来推动迫害法轮功的行为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还是个人行为。安省律师 Gavin McGrath 是金荣的另一名代表律师。
The intervener takes the position that Bo Xilai as a senior memb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a senior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njoys sovereign immunity just like the state of China. It's our position of course thatMr. Bo is taking his acts in a private capacity.
在接下去的几天，法庭将决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干预者范围，然后审判将进入实质性的听取证据阶段和法律辩论。到时，金荣将会陈述他的亲身经历。
最终就是想把这个真相呢，让世人知道，尤其是薄熙来这个活摘器官的这个事实。
金荣的律师表示，一旦司法程序方面的问题被厘清之后，法官对案件进行听证和裁决的过程呢，将会加速。新唐人记者邱明，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加拿大公民金荣控告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酷刑迫害法轮功的民事诉讼案，9月11号在安省高等法院进行了第三天的听证。原告金荣当庭作证，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来看记者邱明的报道。
连续第三天，金荣在法轮功学院的支持下走进了安省高等法院。他在法庭上讲述了2000年年仅19岁的他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而被中共的610办公室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并从此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受到听命于薄熙来的大连市610办公室、辽宁师范大学校党委、数学系党委以及所在班级党支部，甚至是同一寝室的一名学生党员24小时的监控。
现在虽然都十多年过去了，但是我感觉那种伤害吧，只能是说永远留在那儿了。
金荣是辩论薄熙来是否享有豁免权的第一名证人，他的律师 David Matus 认为证词很有帮助。
A lot of the evidence she gave was about the 610 office. And the 610 office is not a state office, it's a party office. Our legal argument is that there's no state immunity for the party, only for the state, and that the persecution came through the party. And there was a connection between Bo Xilai and...
金融的另一名律师 Gavin McGrath 也很满意当事人在庭上的表现。
Very good evidence, I think. She's very confident.She knew what she wanted to say. I think she made a very good impression on the court.
当天早些时候，法官再次重申，作为第三方为薄熙来争取国家豁免权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律师，不能参与对证据以及事实的辩论。
I'm glad we got this far because, you know, this case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long while now, and it's been tied up in the intervention issue, and now we've at least getting to the substance of the case.
金荣说，获得赔偿并不是他的目的。
我希望呢，薄熙来的真正的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真正的能公布于世。
金荣的律师准备在下一次听证中传唤两位熟悉中国司法的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来阐述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之间不同的作用，而法官将和双方的律师在下一周通过电话会议来确定下次开庭的时间，而预计有可能是在11月份。新唐人记者邱民，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上个月在济南的中院公审，他被指控呢，在2002年担任辽宁省长期间曾经侵占了一笔50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而这也是他被控唯一侵占的公款。最近有香港媒体引述消息披露，薄熙来早年为了讨好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把这笔款项用于为江泽民建别墅之用。分析认为呢，媒体报道这个消息的背后或者有更深的含义。
薄熙来被控侵占公款人民币500万元。根据法庭的审判记录，只收款项是来自更高当局及用于大连的机密公共项目。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日前爆料指出，这个机密公共项目就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盖的私人别墅。报道引述消息指出，江泽民曾于1999年到大连参加纪念商业港口成立100周年活动，表示很爱大连。而时任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为了讨好江泽民，方便自己的升迁，于是决定为江泽民在大连新建别墅。薄熙来2002年以辽宁省长的身份处理了这笔公款。
江泽民极尽奢侈，他要建别墅嘛，也属于他控制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去给他建的，怎么轮到一个省政府去建呢？
时事评论员汪北记分析指出，对于中共官员来讲，如果是一个普通公共工程，要贪污500万、5000万是非常容易，但是如果是机密工程，要贪污就比较困难，因为这其中可能需要内部重重审核。但是从薄案的审理当中可以看到，薄熙来是轻易的从机密工程中拿走500万人民币。
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一个涉密工程的涉及的工程款远远不止500万，甚至是上几个亿，很大的一个工程。第二一个呢，这个涉密工程不是普通中共的管理体系里面所说的，公安呐、国安呐、军事的涉密工程。一直以来有指控说中共拿了国库的很多钱，在各个省市修建这个类似于集中营的什么转化所呀、劳教所呀，迫害法轮功的学员。
汪北记表示，海外国际舆论早就直指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薄熙来这个所谓的贪污机密工程500万，有可能给江泽民集团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江泽民集团通过他所控制的香港媒体就来放风，意图转移视线嘛，是这个钱不是涉及迫害修炼学员的工程的钱，而是江泽民建别墅的钱。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明显感觉这个新闻背后的用意就是撇清这笔款跟破坏法轮功工程的关系。
据海外媒体报道，薄熙来在任职辽宁省省长期间，投资10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仅沈阳马三家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2003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此，遭受酷刑虐待。
如果说南华把这个东西爆料出来的话，可能呢也是党内的这个斗争啊，已经达到了非常白热化，谁也不服谁。为什么要把江泽民拖进来的原因，我相信就是周永康这一派可能是要做一个垂死的挣扎，先把他们最大的老板弄进来，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可能你想丢车搞帅，那我就跟你拼了鱼死网破。
北京刚刚结束了为期2个月的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展览，有外电报道说，这是北京首次举办关于纳粹反人类罪行的展览。
现在去搞这个反人类罪的一个展览的话，我相信这就是洗礼去给江泽民他们去看，这是个双刃剑，如果你不怎么样， 我可能就会把这个东西呢翻出来，我看看习李到底敢不敢把这个反人民这些事情彻底曝光。
据了解，从2002至2007年，江泽民先后在全球30个城市和地区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等多项罪名，在50多个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中被起诉，这堪称21世纪人类最大的诉讼案。